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5日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澳门政府从星期三开始展开为期45日的博彩法公开咨询，以便对明年六家赌牌牌照到期之后怎样重新发放的问题征求公众的意见。路透社引用澳门特区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的话讲，博彩业发展对本地社会和经济有明显的正面带动作用，但是都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以及行业监管的滞后和不足，为推动博彩业未来持续和健康发展，特区政府将会总结经验，对现行的法律制度作出全面的检讨和完善。今年以来，北京对中国的网络科技业、娱乐业、教育培训业、快递业等很多行业的民营企业进行整顿治理。这股监管风暴也波及到澳门一个世界最大的博彩中心。澳门当局将监管目标集中在连接大陆与澳门的非法资本流入，并且针对地下钱庄和非法现金转账活动进行打击。路透社说，另外北京也加大了对赌博资金跨境流动的打击力度，此举影响到澳门赌场的重要大陆客户的资金转移的渠道。今年六月，澳门当局将博彩业监管员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几，并且对相关部门进行调整，加强了监管。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2600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仍然染疫死亡，而接种疫苗之后获突破性感染的住院人数也在上升。法新社引述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报道说，截至上个星期二，至少有2675位的美国人在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仍然遭突破性感染导致身亡，也因为突破性感染而身亡者当中，87%的人的年龄在65岁或者以上，44%的人是女性的病人，另外有21%的病人是没有症状感染或者死因与新冠病毒无关。美国疾控中心8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美国完全接种疫苗之后又染疫身亡的人数是2437例。而最新的数据显示，从8月30日至9月7日，美国又有200多个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因为突破性感染而身亡。美国疾控中心8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有10471例完全接种之后又遭突破性感染而住院的病患。9月7日这个数据已经上升到11440人，增加的病患人数是将近1000人。在完全接种疫苗之后又因为突破性感染而住院的病患当中，7954人年龄在65岁或者以上，5493人是女性。另外有2491个住院的病患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病患住院与新冠病毒无关。美国疾控中心的最新的数据出炉之前，美国的疫情似乎已经开始回落。截至星期日，美国7日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144300，与9月1日统计的日均新增167600新增的病例相比，已经下降14%。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分子微生学和免疫学系主任加萨德瓦尔博士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可能标志着我们已经达到疫情高峰，现在要往下走。他认为今年夏天美国接种人数增加以及疫情的回升可能有助于全国的疫情防控，但他认为还未能够宣布目前这个疫情已经是结束，因为病毒完全不可预测。日益增加的迹象显示，受塔利班上个月底在阿富汗掌权的鼓励，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支持者都将目光投向阿富汗。美国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星期二说，上个星期的初次的报告显示恐怖分子之间的交谈增加，表示前往阿富汗的愿望，有些人已经是开始前往阿富汗。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在华盛顿郊外举行的一次情报讨论峰会上说，他们已经开始看到部分的迹象，显示基地组织向着阿富汗的潜在的运动。他说但这个是初期，他警告说基地组织可能会在1年之内重组，他们显然将会密切关注这一点。美国情报官员拒绝透露究竟是哪一些的基地组织成员正在重返阿富汗，或者他们来自哪里， 但近期在网上张贴的一个视频显示，在托拉博拉战斗当中，为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效力的亚明乌尔哈克正在返回他在南格哈尔省的老家。其他情报机构亦都系一直怀疑，好似基地组织第二号人物塞尔夫亚尔亚德尔等目前喺伊朗嘅一啲基地组织嘅重要嘅领导人，将会重返阿富汗，因为佢哋已经与其他地区建立咗更强嘅联系。中情局发出警告前，国际反恐官员同埋分析人士就担心阿富汗正在重新成为恐怖分子嘅安全庇护所。北韓在星期三試射了兩枚彈道導彈，這是北韓在不到一星期內第二次發射導彈，亦都是平壤當局加強對美國施加外交壓力的最新嘗試。南韓軍方發出的訊息說，這兩枚導彈從北韓中部地區發射，並且是墜入東海岸的外海當中，目前還未有這次導彈試驗的其他細節，包括導彈的型號或者射程。日本防卫省话，北韩发射体未进入日本境内，并且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坠落。美国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了解北韩这次的导弹试射，并且评定它对美国的人员、领土和盟友不构成即时的威胁。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话，这次试射突出了北韩非法武器项目对局势稳定的破坏的作用。兩日前，北韓聲稱試射了一枚新型的遠程巡航導彈，因為平壤當局大約六個月內是首次實施的一次為人所知的導彈試驗。上個月，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說，北韓看來最近在寧邊核設施啟動了核反應堆，生產可用於製造核武器的筆。有分析人士說，在核談判僵局的時候，這些舉動顯示北韓正在試圖增強與美國談判的籌碼。北韓最新試射導彈正值美國北韓問題特使金盛訪問東京之時，他正與南韓和日本的相關官員舉行磋商。他說，無論去核化談判是否取得進展，美國已經準備好與北韓一起處理人道的問題。北京法院在朱君盛騷擾案當中作出對女方原告不利的裁決，令到這個女性維權運動是遭受到一次的打擊。北京一家法院星期二晚间公布的判决说，原告周晓璇未能够满足声称他工作单位上的上级朱军对他进行了性骚扰的举证的责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当局以打击罪案为理由分阶段实施电话卡实名制。我哋亦会播出专访香港记协嘅主席陈朗星，佢寄语攻读新闻系嘅年轻一代咧，要预期将来有可能被捕嘅风险，先至好立志入行。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九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参与六四非法集结案，判囚6至10个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多名支联会成员以及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传统进入维多利亚公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等的罪名，其中支联会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12名被告上个礼拜四承认控罪。法官听取了各个被告的陈词求情之后，押后到星期三判刑，其中3名被告获判缓刑，其余9名被告判监禁至6至10个月。 在法庭外声援各个被告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说，去年六四是和平集会，部分并没有犯罪记录的被告判监八个月，他认为判刑太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1989年为声援中国大陆八九民运创立的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截至到2019年，香港警方连续30年每年都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的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时任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支联会成员和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本案其中12名被告包括刚刚宣布辞职的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张文光、朱海迪、何秀兰、梁国雄、杨森、工党主席郭永健、前支联会常委麦海华、赵恩来、梁国华上个星期四即是9月9号在湾仔区域法院承认控罪。案件由法官胡雅文处理，他听取各被告求情陈词之后，将案件押后到星期三，即是9月15号判刑。有市民和民主派人士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获准保释的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同埋啱啱出狱嘅社运人士黄婆婆。佢撑起贴上英国国旗嘅黄色雨遮，高呼支联会五大纲领等口号。
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释放维权人士，释放所有政治犯。
承认各一项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的支联会前常委赵恩来，在法庭判刑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各被告已经有入狱的心理准备，希望香港人在乱流下平安。
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乱流之下平安，咁就而我哋咁多位被告啦，都有一個入獄嘅心理準備啦。咁但係都希望其他香港人或者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夠可以安然咁樣度過呢一個亂流。
赵恩来又表示，香港人目前最缺乏的是希望，他呼籲香港人無忘六四，勇敢咁樣堅持自己嘅信念。
預備入獄的心情啦，咁但係就都希望咁多位香港人都能夠抱持一個希望啦，同埋唔好遺忘我哋呢一件六四嘅事件。咁喺唔同嘅環境之下，都希望大家能夠勇敢地去到堅持我哋嘅信念，去到擁抱一個希望。而家我自己覺得，其實香港係最缺乏嘅係一個希望。但係只要我哋唔絕望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香港人都能可以去到渡過呢個難關。
法官胡雅文在判刑的时候引述上诉庭的说法，表示大型集会往往有潜在风险，因为参与者的情绪高涨，爆发暴力事件等等，因此即使一个集会没有任何实质的暴力出现，法庭亦都必须在判刑上考虑集会引发的暴力威胁或者其他嚴重影響公眾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危機，例如公共衛生，這些情況都可能判以阻嚇性的刑罰。 法官表示，2019年香港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虽然在案发的2020年6月的时候已经减弱，但是并不是完全消退。同时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威胁公众秩序、公共危机和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法官认为，正因为是这样，警务处处长才反对本案的六四集会举行。法庭判刑的时候亦都必须考虑当时的公共卫生危机。法官表示，明白到支联会在维园举行悼念晚会多年，有象征意义，但是法官认为悼念和维园不一定有关联，在疫情下主办方可以透过其他有创意的选项举行活动，例如网上互动悼念等等。法官表示，虽然去年参与六四集会的群众没有引起暴力，但是法官认为各被告公然无视公共卫生危机，完全不关注香港人的安全和健康，错误和自大地相信他们的共同目的，即是悼念六四，比起保障社区和公众免受严重健康风险更加重要。就算本案最后没有导致暴力或者疫情的爆发，亦都不会减轻各被告的罪责，因此必须判处禁闭式的刑罚。法官就煽动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分别判监禁一年和六个月为起点。其中何俊仁、陈浩桓和尹兆坚在本案的角色较主动，涉及的两项罪名都需要加刑三个月。法官表示，部分被告在法庭保释期间干犯本案，同样需要加刑三个月。在考虑各被告认罪、求情、背景和整体判刑原则等因素之后，最终判处12名被告监禁4至10个月。其中三名被告张文光、麦海华和梁国华，因为年纪大和健康等的理由，分别获缓刑12至18个月，其余9名被告判监6至10个月。案中5名被告梁国雄、何俊仁、陈浩桓、何秀兰和杨森，因为其他反送中运动案件正在监狱服刑，法官批准本案刑期和其他案件同期执行，因此未有增加他们的总刑期。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三名成员星期三朝头早去到法庭外声援各被告，他们高呼口号：
政治检控可耻，
政治检控可耻，
释放所有政治犯，
释放所有政治犯，
和平集会无罪，
和平集会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暴政可耻，
暴政可耻。
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六四是和平集会，部分没有犯罪记录的被告判监8个月，他认为是判刑太重。
都是判无期，一个判得很重咯。你想想那些很多些白，即是那些有冇清有冇冇 record 的人都要判成八个月啦，咁样，咁我觉得会很重，因为呢个是一个很和平的集会。
记者问及今次六四未经批准集结案的判刑会不会对香港人日后参与悼念六四的活动造成阻吓，陈宝莹表示六四的历史不会被磨灭，他认为香港人日后的表达方式可以见机行事。
历史是不会被人磨灭的，真的道理啊、公义的东西也都不会即随便被人扭曲的，咁最多就是没办法能够公开表达的啫。咁我相信大家人喺香港人个即系咁多年，即系大家好清楚系发生咩事，亦都知道个真相系点样噶啦。咁佢用乜嘢方法表达出嚟？咁大家见机行事咯，系嘅系咁噶。即系但系呢啲嘢系真相同埋我哋嘅谂法，我哋嘅系唔会有磨灭嘅。
陈宝莹又表示，香港出现一个新常态，就是一些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不断被加控更多罪名，刑期亦都可能不断增加。他认为当局不断打压香港人参与和平集会的人权，他感到遗憾。
现在有一个出现的新常态，就是拉完之后再继续去检控加的新的罪，即是算旧账。我会觉得这个就是
非常呢個政府其實就係一個繼續係打壓翻我哋一個基本嘅人權啦，打壓我哋嗰啲不同嘅團體啊咁樣。咁譬如話好似社民連，咁我哋都已經有不起碼有五個嘅會員咧，就都喺嗰個監獄裏面啦。咁當然啦，唔單止係咧，其他嘅團體亦都有好多嘅人，因為一啲嘅我哋基本法所保障嘅集會人嘅自由啊、遊行嘅自由咧，因為咁樣係而家係被檢控同埋係坐監嘅。咁我當然啦，又覺得係非常之遺憾。
本案原本有26名被告，其中罗冠聪和张坤阳因为早前缺席聆讯已经被法庭发出拘捕令，本案被告的人数减为24人，其中4名被告黄之锋、岑傲辉、袁家慧、梁海晴早前已经认罪，被判监4至10个月，其余8名被告包括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周幸彤、前秘书蔡耀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不认罪，将会在11月1日受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九月份的开课岁月伴随着香港苹果日报被迫结业、国安课程的强行施行，新一届选读新闻系的香港各大专院校的学生究竟应该怎样去面对几年之后毕业的就业前景？香港记者协会就坦言，有志投身的人除了要深思熟虑肯承担之外，还要预期有些被捕的风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自《苹果日报》在6月23号结业之后，有关香港新闻业界的事件一直未有中断，继有资深传媒人韦安士离港，端传媒宣布总部迁往新加坡，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宣告封笔，以及讨论时政的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城市论坛》停止制作等。对就读大学新闻系学生有直接影响的，莫过于浸会大学宣布在这个学年度开始实施的国安课程。浸会大学在这个月初宣布，从本学年起要求本科新生参加两个钟头的面授国安课程，课程包括学习国安法对香港的重要性以及国安法主要条文等。学生读毕课程之后必须通过测验考核合格才可以毕业。按此理解，就读于该校传理学院新闻系的学生，日后纵然在修读新闻学方面成绩优异，一旦国安课程测验被评核不合格，亦都不能够毕业。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坦言，国安课程细节还未有公布，是否有违西方新闻价值传播理论，现阶段当然难以公正客观评论，但他相信要使到年轻一代诚意真心接受国安教育内容，不是高压强迫就可以达到目的的。他說，
因為我們香港畢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都很多分析員就說過，我們不是新疆，我們不是內地，你硬要輸入那一套的策略，可能在考卷上面，可能在課堂上面同學是會復應的，但是大家的思想和腦部是自由的，大家依然是可以上網，依然可以在個世界上見到真正的一面。那我不相信咁樣叫做可以，即係令到大家會即係投降啊咁樣。
儘管國安課程內容尚未曝光，但對陳朗星嚟講，唔理係佢畢業嘅樹仁大學，定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或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香港嘅新聞學教育事業，自上世紀60年代開始，從來都係以講求自由民主社會嘅新聞學為主，秉持客觀公正外，更加要肩負作為監督社會力量的第四權。陳朗星倒反擔憂，為了社會安定，長遠而言，香港學習新聞學的環境會不會有一日會只能夠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呢？
亦都是成為一個第四權，去作為監督社會的力量。這個整套新聞學的理論其實是很低方的，大家都會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新聞觀根本完全不是這樣，即根本完全就是黨是全部是黨的喉舌， 黨要為社會的安定、黨的發展、各樣嘢、黨的政策嚟去宣傳，主要是做宣傳的，所以其實根本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嘅啦。咁長遠嚟講，會唔會要大家都要擺埋一齊一樣咧？咁樣，咁呢個係令人擔心啦。
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一年之後，究竟今年仲報讀新聞系的香港學生是抱住乜嘢心態嘅咧？喺香港做記者仲有冇用咧？有冇前途？香港警方一口否定八三一冇任何人被殺是假新聞，香港記者仲能唔能夠去揾到真相咧？美國之音記者曾經向浸會大學新聞系一位講師求證收身率有否下降，但呢一名講師以不便為由，禮貌地婉拒咗接受採訪。陳朗星亦都分享佢唔再被母校樹仁大學邀請參加新聞系迎新營嘅事實，佐證咗難以獲得真實數據嘅難處。但係佢話唔會胡亂猜測係咪少咗同學報讀，不過事實擺在眼前嘅就係、是。自2019年反送中社會運動爆發，以至國安法實施一年多後的今日，立志做記者的如果沒有抱負，是一定不會考慮選擇報讀新聞的。
不過在我個人的層面的交往裏面，我和部分今年 DSE 的學生去談的時候，他們都會、反映兩件事。第一，他們覺得、讀法律還有用嗎？這樣講起讀新聞簡直是笑而不語啦。咁所以我諗情況係，即係你好老實講，你都唔需要去好深奧嘅理論嘅推測，都會見到，如果唔係一個對新聞行業好有抱負憧憬或者希望做嘅人，佢係唔會揀讀新聞系嘅。
喺2019年任職立場新聞時採訪反送中運動示威活動，食盡催淚彈。見證過香港警方點樣執法的陳朗星，亦都未曾有過一絲念頭報道新聞會出事被捕。但是今日他不能夠再有這種保證，亦正因如此，今後入行的年輕人除了帶有一份抱負之外，更加應該做好少許被捕的準備。
以前我們可以說、我們做評論，我們做報道一定不會有事、就算2019年啊，就算漫天烽火都好，我哋只要係一心係做報道嘅話，就算俾佢拉咗都唔有事嘅。即係我哋當時都可以咁講，但係今次咁講唔到咁，即係有呢個保證。
面對《蘋果日報》嘅結業，香港傳媒相繼被染紅，今後嘅香港新聞界發展會否化整為零？除了由傳統傳媒轉向網媒之外，還是更加會轉向個人化的自媒體發展呢？陳朗星並不看好前景的，他認為自媒體亦都不能夠得到當局的認證，失去採訪的權利，更加枉論能夠自身立足於市場中。近月多個民間團體在北京的壓力之下相繼自我解散，香港記者會過去亦都曾經多次在一些親政府建制的博客中被點名批評立場親近示威者。記者在過去兩年亦都被冠以黑記之名。陳朗星承認一己微小之力或許難以阻擋國家機器抹黑，但他們從來是清者自清，只是關注與新聞從業員權益與新聞自由的事宜。
我們的態度很簡單，我們是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即是怎樣說呢？即是說我們如果有一天、北京或者建制派發動全面火力來去攻擊記協，希望記協、被取締，我們不會意外、但是我們一定不會自己就這樣說數，即係唔會自己咁樣執咗佢，因為我哋好簡單，我哋係即係我哋真係真金不怕洪爐火，即係我哋從來就係做記者嘅嘢，我哋又冇收外國錢，我哋又冇做政治嘅嘢，我哋永遠就兩個議題：保障行家嘅採訪權利，捍衞新聞自由。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華盛頓嘅報導。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多个国家嘅国会议员呼吁支持立陶宛同台湾抵抗中国嘅威逼，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咧就会见咗喺华盛顿访问紧嘅立陶宛国会议员，并且分享对抗霸凌嘅经验。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电信公司华为怀疑渗透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中心，咁英国政界就批评学术界过分依赖中国嚟嘅资金。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当局以打击罪案为理由，分阶段实施电话卡实名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咧，北京逐渐收紧对香港嘅控制。咁對電話卡進行驗證嘅制度咧，正在香港分階段實施。咁預計喺2022年3月全面執行。到時新嘅上台月費服務以及儲值卡必須要喺啟動服務之前實名登記。咁香港當局就聲稱啊，新法規有助於打擊罪案。咁但係部分政黨同專家就相信，北京嘅真正目的係要鉛制香港人嘅通訊以及新聞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2021年9月1日涉及电话卡实名制的规例正式生效，分两阶段实施。电信商将会在2022年2月28日或者之前为实施实名登记完成相关设施和系统。期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按一贯方式使用电话储值卡，无需即时实名登记。第二阶段由2022年3月1日展开，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和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用户必须向电信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司用户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等。至于现行储值卡用户，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向所属电信商实名登记，未登记的储值卡将不能使用。目前香港有大约1200万张俗称太空卡的匿名增值式智能电话卡，部分舆论认为太空卡由于没有登记个人资料，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尤其2019年反修例风波，有示威者利用太空卡在网上平台大量编造发送虚假信息，甚至遥控爆炸袭击等。按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讲法，实名登记制可以堵塞现时电话储值卡匿名性质的漏洞，协助执法机关侦查涉及使用这些电话卡的罪案，并加强保障电信服务的健全和通讯网络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新规例限定每名个人用户可以向每间电信商登记不多于10张电话储值卡，企业就最多登记25张。港府官员说，全球有大约15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3/4国家就电话卡推行实名制，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香港应该共同承担打击罪案的责任。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数据科学家黄浩华就质疑港府提出的数据。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不少诈骗案属于境外诈骗，
可以透过在境外或者互联网注册一个本地的号码，然后就透过一个 Skype 的 software 或者软件去用那个虚拟的本地号码打给本地的用户或者市民。只要你有可能少部分的金钱或者是一些途径的话，其实就可以在电脑里面扮在香港电话打给香港人。
黄浩华强调，实名登记制不能堵截罪案，反而导致罪犯利用虚拟电话号码等其他途径犯案。 資料顯示，美洲國家墨西哥在2009年亦曾經推行電話卡實名制，但在三年後取消。根據全球行動通訊系統協會的報告，當時墨西哥人改用其他方法獲取電話卡，例如在黑市或者直接在外國買電話卡，然後漫遊。墨西哥政府當時表示，2009至2010年間勒索電話上升了四成。
GSMA 以前有份報告就是講，其實墨西哥都嘗試做實名制的，做了三年之後呢，他們就發現了不行，反而罪案是會增加，因為犯人會透過一些不是用自己真實姓名登記下的 SIM 卡來犯案的時候，他們就會增加一些，譬如可能是偷電話卡啊。現在我們大部分的電話騙案到底是境內還是境外呢？立法會的書面回覆就好像是說境外的，如果我們所有大部分電話騙案的案件其實是境外的話，那就是說其實搞本地實名制幫不到件事了。
根據法規，執法機構調查的時候必須申請法庭手令，才可以向電信商索取電話卡登記資料，但是條例亦都列明，遇到迫切或者緊急事件，譬如嚴重罪案，執法機關亦都可以在沒有手令之下索取相關資料。
非法集會咁，咁已經其實當係一個嚴重罪，因為非法集會其實係最高可以判三年。喺依個冇手令嘅情況下，咁其實市民係冇個機制係去確保到警察去查一個通訊嘅時候，或者係一個實名制登記下嘅信息之下，係真係有個充分理由喺度咯。
香港民主黨認為，雖然電話卡實名制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早已實施，但是香港政府認受性低，不適合和其他有真正普選和獲得市民信任的國家比較。此外，香港一般重要政策諮詢期是三個月，但是今次只是為期一個月，中間還包括農曆新年，咁係反映政府無意聽取香港人嘅意見。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香港電台採訪嘅時候話，媒體不時以太空卡接收匿名人士提供嘅信息，記者進行偵查報導嗰陣，亦都可能用上太空卡，擔心推行實名制會削弱對消息來源同採訪工作嘅保障。
好簡單啲放蛇嘅電話打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咁呢個正正係一個私隱嘅需要，就係令我哋唔好暴露咗自己嘅身份啦。大家都會有啲爆料熱線嘅，啲爆料熱線肯定係用一啲即係呢啲所謂嘅太空卡咧，明確嘅姿態話俾爆料人聽，我哋會用盡方法嚟去保障你俾資料我哋嘅過程。咁但係如果呢個又冇咗啦，哦，原來嗰啲電話咧，其實全部都係會知道係打俾邊間傳媒機構噶啦。如果獲取嗰啲資料咧，又唔需要手令啊，或者就算要手令都好啦，又有緊急情況，就難免令到嗰啲資訊提供者啦，或者啲所謂吹哨者啦 ，whistleblower 都會擔心佢哋會俾人哋會知道佢哋嗰個身份啊。
中國大陸由2010年起實施手機實名制，其後喺2015年要求電話卡亦都要身份證驗證。2019年開始更需要通過人面識別才能夠辦理上網服務。同年12月。澳門實施網絡安全法，推行手機實名制。香港和中國大陸以及澳門看齊，是不是由於反修例運動的緣故，又是不是涉及國家安全考慮？港府官員一直沒有正面回應。至於外界質疑外地電話卡不受規管下，實名制到底怎樣有助於打擊罪案，港府官員就回應說，罪案不单只是电话骗案，很多严重罪案包括凶杀和伤人案，亦都是透过储值卡操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曾怡石认为，电话卡实名制和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
这个让我们不禁去想到说，当香港现在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
曾怡石话，港府实施电话卡实名制，难免会令大家联想到，当香港现时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后来要求民主的呢啲活跃分子，佢哋会不断咁更换 SIM 卡，呢一点喺香港系非常轻松平常嘅事。 电话卡的确有躲避监控或者增加当局监控困难的作用。他批评港府眼中只有一国而没有两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
曾怡石话：香港政府效法学习北京政府对人民管控的手法，脚步跟得越来越贴。港府是迎北京政府所好，无论是言论自由定是行踪上的监控。他说台湾可能是外来的人只会用 SIM 卡，但是在香港 SIM 卡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局侵犯当地使用的文化就是对香港本地文化的不尊重。原籍中国大陆的台湾网志活跃人士周曙光谴责港府为了监控民众不惜建立网络长城，他担心生物认证和人面识别在香港出现是迟早的事。
当香港的这种种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国控制或者是被
周曙光
说，
当香港各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共控制或者是摧毁后，中共在香港推行各类法律法规就会毫无阻力。大家在香港看到的这一步可能比中国是迟了十年，但是紧接下来的十年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法规变化会陆陆续续地发生在香港，你所做所讲的一切都会被他们全党记录低，有朝一日他们要追溯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追溯到每一套言论背后的人，并且加以惩罚。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黄浩华亦都相信，港府推行电话卡实名制的真正目的不是打击罪案，而是针对社运人士。
始终市民佢担心嘅就系我嘅电话记录啊，或者会唔会同我SIM卡有关嘅信息俾人去知道咗，从而知道咗，我会唔会同某啲人比较熟啊，或者系会唔会令到某啲人蒙受一啲风险啊，或者系蒙受一啲后果啦。咁其实市民系喺呢个今时今日嘅情况下，系真系会有咁样白色恐惧喺度嘅。咁如果系呢个情况下嘅话，其实佢哋平时嘅通常我会建议嘅就系尽量去。用一些電話以外的科技，譬如話可能大家會平時用到我哋叫 instant message， 可能係譬如話 WhatsApp 啊、Telegram 啊，甚至係 Signal 啊等等等等，就從嘗試去從傳統嘅電話卡，用一些比較新或者係比較其他更多人使用嘅軟件工具嚟保障自己嘅私隱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剑桥大学一间研究中心怀疑被中国通讯公司华为渗透，多名高层被指和华为有密切的关系。事件被报道之后，英国的政界人物就指英国要检视大学依赖中国资金的问题，要对中国共产党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有更加广阔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中国通讯公司华为被指渗透英国剑桥大学一间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原因是那个中心四名董事之中有三个和华为关系密切。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剑桥大学加治商学院中国管理研究中心其中一名董事田涛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心腹，亦都是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另一名董事尹一丁曾经同田涛撰写推广华为的文章。第三个董事彼得威廉姆森就有在中国官方媒体赞扬中国科技发展和反驳对华为的攻击。泰晤士报去年报道，威廉姆森曾经接受中国20万英镑资助，亦都有收取华为155000英镑的赞助费。那个中心的中国区总代表是华为前高级副总裁胡燕平，他亦都是华为旗下华盈管理培训的董事长。中心回复泰晤士报时说，胡燕平从来都没有为那个中心提供服务。中心在报章查询之后就铲除了胡燕平在他网站上面的介绍。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帕德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英国大学一直以来缺乏政府足够资助，结果只可以依赖中国资金。 他说英国政府好像在梦游而没有跟进这个问题。这次华为疑似渗透这个研究机构，正正是一个好的提醒，要有对中国共产党在英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有更广阔的讨论。英国保守党前领袖施智安对泰晤士报说，近年来英国大学过于依赖中国资金，剑桥大学是情况最严重之一。他说英国政府应该紧急调查机构和公司依赖中国的问题。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董勤达说，机构要对资金来源非常小心，正如大学不会在接受烟草公司的赞助下调查吸烟和癌症的联系。华为回应泰晤士报查询的时候就说，他们对他们和英国大学的关系感到十分自豪，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都是荒谬的。华为说这些指控反映对商界和学术界的伙伴关系的根本性误解。剑桥大学就没有回复泰晤士报多次的查询。英国早前禁止华为参与 5G 基建网络建设，基于华为和北京疑似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今年6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20间顶尖大学近年总共接受了华为和中国国营企业超过4000万英镑资金。2018年牛津大学就说不会再接受华为的资助。泰晤士报今年8月曾经报道，50间英国顶尖大学预订了4部专用航班，接了1200个中国学生去英国上堂。因为那些大学担心行程的问题会影响由那批海外学生收取的多于1亿英镑收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目前正在角逐波士顿市长的选战，跑在前头四名的候选人全部都是少数族裔女性。对于波士顿这个美国东岸的名城来讲，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转折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在波士顿的报道。
星期二9月14号，选民将从8名候选人当中选出前两位。不过民调显示，只有4位候选人有机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他们都是少数族裔女性。胜出的两名候选人将在11月2号决选市长职位。根据萨福克大学上个礼拜公布的民意调查，以 31% 的选民支持率领先的候选人是吴利，她是首位担任波士顿市议员的亚裔美国女性，紧随其后的是候选人支持率为20%的代理市长金占尼，19%的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和18%的市议员安德里亚坎贝尔。今年三月，前市长马丁沃什离职并出任美国劳工部长，占尼宣誓就任代理市长。占尼和坎贝尔都是黑人女性，乔治的父亲是德雷斯阿拉伯裔，母亲是波兰裔，他自我认同为少数族裔女性。其他四名列入选票的候选人只有3位仍然在积极竞选，但上个礼拜他们未有一个人的支持率超过 3%。 11月2号最后选举的这一天将会创造历史。萨福克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戴维伯莱奥格洛斯华，从技术上来讲，接着下来的星期二就将会创造历史，因为两位候选人都是少数族裔。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讲令人称奇，不过市长候选人实际上反映了一家城市几十年来的人口种族构成的重大变迁。波士顿长期以来都是白人聚居多数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黑人和拉美裔居民各占人口 19%， 亚裔占 11%。 白人虽然和各个群体单独相比仍然人数最多，但仅占城市居民的 45%。 在2018年，大家就看到了预示未来政治变化的一个信号。当时黑人女性司员阿阿拉普莱斯利击败了连任10届的国会众议员麦克卡普阿洛，成为代表麻萨诸塞州第7国会选区的众议员。 波士顿是美国第24大城市，有着复杂而且有时是坎坷的种族历史。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岁月里面，波士顿是废奴运动的温床，内战期间著名的全部由黑人所组成的麻萨诸塞州第54步兵团就是在波士顿招募的。然而这座城市并不总是与它的历史声誉相符，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将种族区隔严重的学校整合在一起的努力遭到波士顿白人居民的暴力抗议，他们反对用巴士将黑人小孩送到他们所在的居民区上学。其中一位候选人代理市长詹妮同年曾经经历过这些骚乱，在上星期的一次活动中，他回忆起小孩时代坐住巴士驶过头扎石块的人群的情景。他说他担任代理市长并竞选市长就见证了这一种城市已经迈出了几咁远了。在沃尔什加入拜登政府后代行市长职务的詹妮已经写下历史，他是领导市政厅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少数族裔。詹妮是波士顿本地人，高中时作为单亲母亲抚养女儿，最终靠自己的努力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吴妮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哈佛法学院，她自从2013年以来又一直担任市议员。她在28岁时当选市议员，成为入选市议会的首位亚裔美国人。吴妮是台湾移民的女，能够讲流利的中文、普通话和西班牙语。乔治是波士顿本地人，读过波士顿大学，并从麻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获得到教育学硕士学位。自从2001年以来，他一直是高中教师，在2015年当选市议员。坎贝尔亦都是波士顿本地人，自2015年以来一直担任市议员，并成为担任市议会议长的首位黑人女性。她从2018年1月起担任两年的议长职位。她曾经一度担任过当选麻萨诸塞州首位黑人州长的帕特里克的副法律顾问。麻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艾琳·奥布莱恩认为，普莱斯利当选联邦众议员以及如今预计少数族裔女性将当选市长，标志着波士顿在欢迎女性登上权力宝座方面迈出了重大的步伐。波士顿在选举少数族裔和女性候选人方面的步伐一直很慢的。他说，即使是今天，在50个州当中，我们在选举女性方面都仅能勉强排入中流。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自由派的州，但是这个州在民选领袖方面却未有好像人口那么多样化。星期二的选举结果一些是不会有任何新意的。这个就是这个政党将会赢家，前四位候选人都是民主党成员，自1925年以来波士顿就未有选过共和党市长。薩福克大學的帕萊奧洛格斯說，無論誰在星期二脫穎而出，最終結果將會重寫歷史，11月份將會選舉出一位少數族裔人士，這個是一件大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冒名侵犯公民信息案，亦即是惡俗維基泄密案的二審審判已經過了5个月。隨著部分涉案被拘捕的青少年陸續獲釋，他們在在押期間遭受酷刑虐待，甚至有跨性別者被犯人威脅的傳聞也獲得進一步的證實。而同時被定為案件主犯的惡俗維基網站創辦人超燕瑞和牛藤宇的媽媽都表示，他們受到了身份不明的人員的威脅恐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報導。
目前暫居日本的超燕瑞近日對美國之音披露，沒多久之前出獄的兩名涉案青年網友和他取得了聯繫，並且敘述了他們先後在茂名和佛山兩個看守所遭受監禁的經歷。蕭艷瑞表示，由於這兩名網友仍然受到警方監控，因此不便公開他們的姓名。蕭艷瑞又說，位於廣東電白的看守所將這些涉世不深的惡俗維基案青少年和重案犯關在一起，他們時常被犯人毆打。
去了電白這個地方的話，是30个人，接近30个人关在同一个那个房间里边，然后确实是很多人皮肤都烂掉，然后还有漏雨这个情况。
他说这些人都去了电白这个地方，接近30个人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了。 確實好多人皮膚都爛咗，然後仲有漏雨呢個情況，就係一落雨就係啲雨水漏咗入去，然後好多人都有皮膚病。之前他們通過牛騰宇他母親還有一些渠道了解到他們剛剛開始確實是送到這樣的一個房間裡面，之後 Z 比他的說法更加證實了，就是說他們確實就是將很多人放在同一個房間，然後導致很多人染了病。正式進入那個監室之後呢，是 Z 被打得很慘。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在7月20号讲话当中表示，如果全球气温比前工业时期的水平升高超过 1.5 度，数百万民众就可能面临极端热浪、干旱以及洪水的威胁。他同时指出，降低全球气温的预计升高是有办法的。
There is still time.To put a safer 1.5 degree centigrade future back within reach.
克里表示，仲有时间重新实现 1.5 摄氏度的更加安全的未来，但是只有在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承诺在2030年前有意义地减排才有可能。这个是全球步入可信轨道，在本世纪中期以前实现全球零排放的唯一途径。克里特斯在8月底访问东京的时候讨论了美日两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努力。美国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仅次于中国，日本的排放量位居第七。日本致力于在未来30年内实现多个宏伟的目标，克里在会见日本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的时候表示。
Whether it is as the leading provider,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Iraq.
克里表示，日本作出了一些艰难的决策，日本制定了一套目标，在未来十年中将排放量降低 45%、46% 以及 50%， 并且是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前日趋明显的就是，如果要将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控制在 1.5 的摄氏度以内，就必须要加速实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美日两国因此已根据美日气候伙伴关系的要求，同意强化双方在可再生能源、碳捕捉以及工业脱碳等创新领域的合作，并且支持气候农业创新使命。两国同意在2021年底前停止政府对有增无减的国际火力发电的新的直接支持。而此外，各方还将会努力兑现发达国家作出的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保证，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抵御气候影响的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未来而努力。美国和日本都致力于让这个十年成为治理气候行动的决定性的十年，确保他们治理气候危机的合作努力作为美日双边伙伴关系的支柱而长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